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印度总理莫迪以及系澳大利亚新任领导人阿尔巴尼斯在东京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是拜登这次亚洲行的核心之一。由美、日、印、澳组成的这个非正式联盟被认为是压制中国努力的一部分。东京峰会是四国领导人在不到一年里面举行的第二次面对面的会面。四国领导人在东京峰会后的联合声明当中未有点名中国，但是他们重申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使到各国免受任何形式的军事、经济及政治胁迫的决心，并且表示强烈反对任何旨在改变印太地区现状的胁迫性、挑衅性或者是单边行动，其中包括将有争议的岛屿军事化、危险地是使用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以及是海上密兵，以及试图破坏其他国家的近海资源开采活动。这些指控明显是在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是东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为，以及对台湾进行的军事恐吓。四国领导人表示将会继续在公共卫生、气候、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以及是海域感知等方面加强合作，虽然在防务安全方面未有推出明确的措施以及是承诺，但是他们宣布的印太海域感知伙伴关系，也就是 IPMDA 引入关注。这项的倡议将会协助各国监控非法捕鱼以及其他的海上非法活动，以及应对人道主义以及自然灾害。根据白宫发布的事实说明，这项倡议是利用卫星技术将现有位于印度、新加坡以及太平洋的监测中心连接起来，建立一个从印度洋到南太平洋的非法捕捞追踪系统，即使是船舶关闭应答器亦都能够追踪到。白宫表示，由于这些是非机密的商业数据，将会能够令到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将这些数据提供给更多希望从中受益的伙伴。他说这项的倡议旨在是压制中国的非法捕鱼活动，众所周知中国是非法捕鱼的主要源头，北京到目前为止在管控这类行为上面是所做的甚少。兰德公司防务问题专家何天禄对美国之音表示，非法捕鱼损害了很多海洋国家的经济以及生计，因此这项的倡议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美国以及它的盟友能够和很多的海洋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以及影响力。根据2021年度的非法未报告以及无管制的捕捞指数，中国在全球152个沿海国家当中得分最低，是存在着非法捕鱼问题最严重的国家。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认为，印太海域感知伙伴关系倡议或者是拜登此行最重大的宣布。他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洋透明倡议项目负责人波林星期二在国家安全事务分析网站暗礁之战上面撰文说，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适合在安全方面有所作为，但是关注安全往往会令到域内大部分地区感到紧张，尤其是这个将会意味着制衡中国。而印太海域感知伙伴关系真是非常之巧妙地应对了包括非法捕鱼、海上走私以及中国海上民兵在南中国海非法活动在内的多个地区关切。他们认为这个倡议将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四方机制所具有的安全合作以及是能力建设这两个天然优势结合在一起，如果执行得好，或者将会成为向地区国家展现四方安全对话价值的旗舰项目。他们还说，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个将会突出中国在很多地区国家水域的非法活动，当然是有益，而且这个对印太地区最少的参考者来说也都是最具有经济上的好处。还有观察人士说，这项新的海上倡议涉及到使用卫星图像以及是主动信息共享，在安全方面也都具有潜在的意涵。白宫方面表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将会立即开始和地区伙伴进行磋商，随着倡议的推进， 將會確定未來具有前景的技術，令到這項倡議繼續成為促進整個地區和平和穩定的前沿夥伴關係。四國領導人還承諾深化基礎設施的合作，包括解決債務問題，以及在未來五年內向印太地區提供超過500億美元的基建設施援助以及投資，尤其是在將為太平洋島國提供更多的幫助。中國近年來在太平洋島國地區的影響力不斷增強，中國和所羅門群島簽署的安全協議引發了美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家的擔憂。四方安全對話機制被認為是美國自由開放印太戰略的關鍵組成部分，這個非正式的聯盟最早可以追溯到是2004年印度洋海嘯期間四國的救災合作。在2017年重啟之後，四國之間的議程以及合作不斷拓寬，該個機制目前已經有包括網絡安全、健康、基礎設施以及是教育在內的六個工作組。雖然未有明確地防務的合作，但是四國舉行過聯合海上軍事演習，並且就地區安全事務進行討論磋商。中國曾經認為四方安全對話難成氣候，但是這個機制的最新發展顯然令到北京是感到不安。北京指責四方安全對話是美國試圖通過拉攏亞太盟友圍堵中國的亞洲版北約。就在星期二美日印澳四國領導人舉行峰會的時候，中國和俄羅斯舉行了聯合軍演，派遣轟炸機在日本海、東中國海以及在西太平洋海域上進行巡航。而且在拜登亞洲之行的開始，中國還宣布在南中國海有爭議的海域舉行大規模軍事訓練以及練習。蘭德公司的何天禄表示，中國的軍事演習以及部署表明他們對四邊安全對話不滿，但是中國可能會保持一個克制的回應，如果行動激烈或者咄咄逼人，只會促使到其他國家更加支持四邊安全對話。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國際安全項目高級研究員邵斯表示，拜登的亞洲之行並不是要讓區域國家在美中之間選邊站，而是提供一個清晰的表示，通過經濟接觸、外交接觸以及地區合作發展來表示美國的目標是什麼，讓印太地區的國家以及個人決定這個是否是對他們有利的願景。拜登在亞洲還分別與印度、澳大利亞、日本、南韓的領導人舉行過雙邊會面。拜登和南韓總統尹錫月表示，兩國將會舉行更大規模的聯合軍事演習，並且必要的時候將在南韓部署更多的美國武器，以對北韓形成威脅。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會晤當中承諾將密切合作應對安全挑戰，包括北韓的核以及是彈道導彈的項目，以及是他們所聲稱的中國越來越多的違反國際法的脅迫行為。拜登和澳大利亞新任領導人阿爾巴尼斯表示，將會加強雙邊關係，並且致力於確保類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事件不會在印太地區發生。拜登和印度總理莫迪的會晤亦都有實質性的成果，雙方將會在貿易以及防務上面是深化合作。有些分析人士表示，這些是對於美國的印太利益來說都是積極趨勢，但是不利因素及挑戰仍在，比如是日韓之間還未有表示他們是否有修復關係，以及是在雙邊和美日韓三邊共同利益上協調一致的政治意願。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政治軍事分析中心主任魏慈博士表示，印度亦都是關鍵。他說，印度是否會繼續減少對俄羅斯武器的依賴，繼續對中國採取強硬的立場，並且合作反制中國在南中國海以及是東中國海的活動。印度與中國存在著邊界爭議，但是同中國亦都是金磚國家等多個多邊論壇的合作夥伴。金磚國家亦都包括俄羅斯、印度，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問題上一直是未有譴責俄羅斯，亦都沒有加入制裁俄羅斯的陣營。一些分析人士認為， 俄罗斯是印度最大的武器供应国，印度对于莫斯科和北京走近是保持警惕。魏茨指出，他们谈论到很多帮助东南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的事务，但是他们只是承诺了很少的一笔钱，这个真的是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他亦都担心四方安全对话亦都难以落实到具体的项目，他们有了很好的框架，就规则等所有问题有了很好的声明，他就是在等待看到切实的项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富柏认为，美国和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南韩这些对中国最具安全关切的国家互动良好，但是在深化和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国家的联系方面仍然面临着挑战。这些国家和中国都有着密切的经贸联系。他说，只有安全论述，当地并不会凑合，经济激励将会非常之关键。拜登在亚洲之行的期间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但是一些观察人士就指出，虽然这个框架标志着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坚定承诺，但是其中的关键部分仍然有待改善，而且框架不涉及美国市场的准入，恐怕是减少对印太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